主后2001年，多伦多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进入使徒保罗书信的丰富。第十四篇。
这个总题就是这一次一直要讲到六月的，就是进入使徒保罗书信的丰富。换句话说，他这个不是为做解经用的，也没有负担解经给你听，但是愿意告诉你啊，在每一卷书里，那个使徒保罗是把怎样这个神圣属天的丰富启示给我们，也灌输到我们里面来。那第一个呢，我们就写罗马书啊。罗马书呢，它一定是分三部分了：罗马书的鸟刊，然后罗马书的这个支柱，然后罗马书的经历。所以你注意，它会很慢的。那么也不要怕，中间有一段呢，你会觉得很无聊，我几乎就把圣经念给你听就完了。特别这个鸟瞰的部分，我就把它念过去，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讲到支柱的时候就会慢。那现在我们先来说到这个鸟瞰，第一个是说什么呢？第一个就说到神的福音。因为罗马书说什么？罗马书的中心呢，就是说到神的福音。如果你可以打开罗马书，你们都是已经罗马书的专家，都已经读过了，都读过20遍，对不对？照规定，照规定是20遍，但是罗马书太长，至少应该读过7遍8遍吧，是不是这样？所以至少应该读过。你注意这里罗马书李用这里写的主题，神的福音，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构成基督的身体，显为在地方上的召会，三个东西，三个东西。但是或者你说4个也可以，有主，有我们，有基督身体，有召会，就罗马书了。是以基督啊做一切的，基督是中心，基督是内涵，基督是延伸，然后基督是工作，也是基督是工作的成果，是完全以基督，罗马书完全以基督做中心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经历里呢，在我们这个经历里呢，我们是经历啊这三个部分。第一个，这位基督啊，如何把我们这般人，照李定这个说法，做成神的儿子。第二个呢，将我们这般人构成为基督的身体。第三个呢，基督的身体啊，是显在一处一处的地方召会上。我想这里啊，我可以不要讲了，那就往下啊，你们注意啊。我这里给你们的这个纲要，我前面两个，一个是介绍啊使徒保罗的书信，一个是介绍啊罗马书，这是第一个大点和第二个大点，然后才来讲到啊罗马书的结构，然后才来讲到罗马书这一卷书。那你要读使徒保罗的书信，你记不记得我给过你们一篇信息啊，讲他这14封书信，它是有层次的，有经历的，记不记得我这样的说法？那今天我们就说啊，这个使徒保罗的书信是从罗马书开始的，然后呢是结束在希伯来书上。罗马书呢是完全从人说的，希伯来书呢是完全从啊基督说的，或者从神说的。这个好像整个保罗的书信呢，他是说到什么呢？他说有一个东西啊叫做福音，这个福音呢是从人的需要开始。因为什么呢？因为若是不能顾念你，就不能成就神的旨意，神的经纶。所以罗马书这个保罗来写他书信的时候啊，他是从人的需要来开始。但是你要注意啊，他不是从人的需要，根据人的需要来开始，他是从人的需要根据神的需要来开始。懂不懂那个不一样啊？所以我如果问你，我说你需要什么，你就说了啊，我到多伦多啊，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冷，我需要大衣。但这是人的需要，但是不在罗马书，因为罗马书对衣服啊没什么兴趣，所以有没有大衣这是你的事。他这个讲到人的需要啊，他是根据神的需要来说的，根据神的需要来说到人的需要。若是神没有需要，在神那里看呢，人就没有需要，就好像鸟没有需要，因为鸟的存在 连于神的需要不是那么的深，它不过是神造的万物中的一类，是不是呢？但是人呢，是根据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为着什么呢？为着要把它彰显出来，也为着在地上为他掌权。但是呢，人堕落了，人失败了，人离开了神造人原初的目的。所以啊，这个保罗的书信就是神的福音。从哪里开始呢？他是先从啊人的需要来开始，说啊，你这个堕落的人、失败的人、软弱的人、犯罪的人、在世界的人、受辖制的人、让邪灵控制的人，你这个活在肉体、活在天然、活在情欲、活在私欲里的人，这样的一般，你知不知道你是需要一个福音，你是需要一个拯救的。所以啊，这个保罗写书信很有意思啊，开头从哪开始呢？非常的低下，先从你开始。但是在这从你开始之前，他是有一段话讲到神，讲到神的经纶，讲到神的心意，讲到神心头的愿望。他就说到，我是奉派啊传神的福音，而神的福音呢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你注意啊，这句话是罗马书的开始，这一句话也是保罗所有书信的开始。福音是什么？福音呢是这个我们这个论到他的儿子，我就不要写了，是我们的主啊耶稣基督。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主，福音是说到主的，福音的内涵是主，福音的经历是主，福音的享受是主，福音的构成是主，福音在我们上得着的是得着了主，福音在我们上活出呢是把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啊活了出来。这句话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哪一节啊？第三节。这句话啊，也就是保罗十四封书信总结总这个总论的一句话。十四封书信，保罗的十四封书信都是说到，说谁呢？说到我们的主，说到耶稣，说到基督，都是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说主耶稣的成就在加拉太那里，是吧？他是以主为中心的。若是说到教会，他是以主为中心的。若说到追求，那就腓立比了，是以主为中心的。若说到基督，那更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若说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主耶稣的再来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换一句话说，保罗十四封的书信呢，每一封的书信从保罗来说都是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你要注意啊，这一句话是罗马书的起头，这一句话也是保罗十四封书信的起头。保罗的书信只有一个负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基督启示给我们，把基督供应给我们，把基督在启示里给我们认识，也把这位基督啊在启示里给我们来经历和享受。那这一句话呢，也就成为啊我们一生的需要了。你要注意啊，从保罗写书信呢，开头就是罗马书了。罗马书开头是第一章了，第一章开头他是说他自己了，我是主的使徒，我来传神的福音。然后什么是神的福音呢？我现在告诉你啊，是说到神的儿子，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这一章是个起头了，是不是？就是一章三节，这个起头呢就一直贯穿到希伯来书去。这个保罗的书信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而这一位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怎么能够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实话呢？是先从我们的身上开始的。所以你注意啊，如果你看就经历来看保罗所有的书信，罗马书呢是最根基的，不懂罗马书就没有办法懂其他的书信。因为罗马书呢是从什么呢？把你从一个被定罪的人一直怎样呢，说到神 在你身上的工作，借着这位基督把你做成什么呢？做成一个被带到荣耀里去的人，是不是？但去带到荣耀里去的人还是什么呢？他有这样的成长，还是以人为中心，是不是呢？那这个希伯来书呢就不一样了。希伯来书啊，他不是说到人，他乃是说到主。整个的希伯来书和整个的罗马书，甚至和所有其他的书信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保罗书信的总结。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没有一卷书读起来像读希伯来那样叫你觉得安详，叫你觉得属天，叫你觉得有把握，叫你觉得享受，叫你觉得里面得着启示和供应，叫你觉得这个人和神的一致。在每一卷书里你都能看见保罗是看见了一个需要，看见了一个情形，看见一个光景，人的特殊的光景。在每一卷书里你都可以厉害地看见保罗，看见保罗这个人。在罗马书你看见保罗这个人，能不能看见？在哥林多前后书，那就不仅看见保罗这个人，你看见这个有脾气的保罗，有爱心的保罗，有启示的保罗，有人性的保罗，满了基督的保罗，也满了啊这个属神圣这个基督美德构成的保罗。你会看见一个人活活泼泼的人，对呀，哥林多的教会那种丰富的反应。在加拉太呢，你同样也看见保罗这个人。所以你看那个加拉太讲的厉害的时候，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基督耶稣为你们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又迷惑你们呢？你看这话凶不凶？无论是我们是什么传福音给，那是不是加拉太啊、他就应该被，你敢不敢讲？你敢不敢告诉人你该受咒诅？你敢不敢讲？你敢不敢讲？我告诉你啊，你看见保罗就是在以弗所，那是一个好的教会，甜美的教会，起码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还是个甜美的教会，好的教会。所以你也看见保罗，在腓立比你也看见保罗，在哥罗西你也看见保罗，前面三卷你看见保罗很愤慨呀、很有反应啊，很生气呀、很生气或者不好，就是很有临终的愤怒啊。在后面这三卷就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你又看见一个保罗很有追求，很有爱心，很有关怀，把他的启示，把他的丰富、盼望能够厉害的灌输到人的里面去，然后才带进了帖撒罗尼迦了。然后你再提前后，你有没有你也看见保罗？到什么时候你就不太看见保罗或者看不见保罗呢？就到希伯来书了。你有没有注意啊？罗马书这里说到人，希伯来书说到基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有十二卷书，就是从哥林多前后书一直到这个腓立门书，这十二卷书中啊，叫你看见一个写书的人对各种的环境产生各种的反应，对各种的需要产生各种的教训，对各种的情形有各种的带领。你看见这个人呢、有爱，你看见这个人有怒，你看见这个人有义，你也看见这个人有慈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呢，他的确把他这个人摆在神的经纶里去。你都看见保罗，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到你跟着保罗一块长，长到希伯来书了，保罗不见了。你要注意啊，那真是了不起啊！保罗写一封书信，能够把保罗写不见了，你看是不是了不起啊？所以你看整个读希伯来从开头啊，神啊，在，对不起，我这个背的就是和合版夹杂恢复版，神在古时啊，这个借着众先贤者多次多方的对着什么对着列祖说话，就在这末世呢对着我们说话，又早已立主啊为承受万有的了，也是借着他呀创造了宇宙。他是谁呢？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什么呢？神本体的真表现。他是什么呢？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你有没有注意啊？在这里啊什么都不见了，彼得不见了，雅各不见了，约翰不见了， 就好像主神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个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那个真正的不见了，人都不见了，要一直到什么呢？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啊，你什么都看不见了，你只看见这位活活的基督。好像你在希伯来书找保罗找不出来了，找不出到一个地步啊，人就怀疑啊，希伯来书到底是不是保罗写的。你知道很多说法，有的人说这是亚波罗写的，因为这个人这么会讲道，总应该留一本书出来嘛，对不对？有人说不知道谁写的。那当然到末了，所有圣经的学者都承认希伯来书必定是保罗写的。为了这个，我们请同工们专门去做了研讨，有一本书出来的，这些书其实都应该印出来，很可惜没有把它印出来。就是同工们呢专门研讨，为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不可能是谁，不可能谁，不可能是谁，到后来一定谁，一定谁，一定谁，根据什么你可以证明这本书是保罗写的。它的特点在哪里啊？它特就是到这个时候好像有一种成熟的情形出来了。不可，保罗的书信开始于你，保罗的书信结束于基督，保罗的书信开始于根据神的经纶，神如何在你身上工作，保罗的书信也结束在如何在神的经纶里神成就了他的工作。保罗的书信呢开始于你不仅需要，不仅曾经是一个被定罪的，你需要啊这个法理的救赎，不仅需要法理的救赎，你还需要生机的救恩，不仅需要生机的救恩，你还要对神有说不出的笃定和把握。这就是91章，不仅你对神要有说不定的笃定和把握，你还需要过一个甜美的召会生活。什么叫甜美的召会生活呢？就是不完美的召会生活，懂不懂啊？凡是你说哎呀我们弟兄配搭的太好了太甜了，那我告诉你啊，那个召会有问题。我这很有意思，我跟水主这么多年，有时候我想，主啊，什么时候你带过我有一个召会生活是真正的甜美过的，懂不懂？那什么时候你 带领我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真正的甜美过的？也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呢就好像啊昙花一现。但是你要注意啊，我在台北三会所住过一段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地方啊，我看啊那名字一下想不起了，三会所那个管会所弟兄啊，石弟兄很会种花，特别会种昙花。那个三会所后面好多昙花，我才知道不是那么一线的，不是一开了就谢了，也可以搞个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也有这么一段时候，不是一两个小时或者很几分钟就没有了。我也见过，那就是三位数是变种的昙花。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很吃惊啊，怎么会开这么久，让我再看看很多盆都开这么久，我以为这不是昙花，但是看那样子我也见过你说的，因为我专门去有人有昙花开了，这是很早在台湾，专门把它担到家里来，全家看着它开，看它死，是有这个东西。但是奇怪，那为什么这个昙花可以开这么久？我想这样啊，也许这就是基督徒的经历。有的人好不容易快了个一分钟就死了，啊，有的人快了个一天两天。但是总而言之，你记住啊，这跟随主啊，他这个至终神来做这个人了。那人怎样呢？给你发来的救赎，也给你生机的救恩，带你经历神神圣的主权，也让你过奇妙美丽的召会生活。这个美丽的召会生活也就是折磨你的生活。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就讲，哎呀，你们弟兄们呢，老讲地方召会，老讲地方召会。你看，连弟兄写，李兄写了嘛，罗马书不也讲嘛？这个身体是显在地方召会中嘛？为什么老讲地方召会？因为只有地方召会呀，搞得你不死也得死。人是自由的哦。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给你听。我在二会所， 那我很年幼的时候，二回书聚会，一个老姊妹，很小很小很瘦的老姊妹，常常来聚会，我见她就打打招呼，我是个小孩啊，这个20岁的人看60岁真老啊，懂不懂？有时候弟兄们跟我讲，住的地方你不要讲你自己老地方，你也没那么老，我都觉得很稀奇。哎，那一定是我讲到的时候大概脸就变得年轻起来了，感谢赞美主。我记得我那时候看人60、70岁真老，就觉得哎，跟这人不可能在一起， they're too old。 有一天呢，我回家过这个马路，就是在泉州街啊，很快就到我住那个地方，这个哎，看他一个人站在马路中间骂人呢，我就听他骂人，哎，骂得很有意思啊，你们二家不要我，我就去三家，那时候的会所还叫家，就喊你们地方教会不要我就去浸信会，懂不懂？你们二家不要我，我就是三家。我这个第一个反应，这是个姊妹嘛，这个站在马路中间，当然那时候没有什么汽车，所以危险是没有的，但是这个，然后这个站在马路中间骂人已经不好了，再把教会拿出来骂，那不是更不好吗？就是当众骂教会嘛，你们二家不要我，我去三家。我说那时候我这个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啊，就是去把他扶出来啊，姊妹来来来到边。后来我到就是到他旁边看看呢，他喝醉酒了，我就不敢碰了，因为没有这个经验，小孩嘛，不知道怎么跟酒醉的人在一起，所以我想我还是走吧，因为他喝醉酒我能拿他怎么办，我就回去了，就把他留在路中间了。就是爱心呢实在不够，但是我也不信主就会处罚我，因为我看那个是智慧，因为你怎么办。哎，过两周在聚会里啊，散会了，那个老姊妹啊笑嘻嘻来找长老，这长老叫杜环长柳，找这个长老，啊，杜兄怎样怎样怎样，杜兄正在跟我交通，我们两个谈的时候，我看着老姊妹，但我这个印象，他在街上骂人那个情形，喝醉酒啊，哎，这个杜兄就讲了，说老姊妹啊，你以后不要来了，你到处借钱，然后你喝醉酒就胡闹，这个老姊妹本来笑嘻嘻，哎，都是那样，一听就气了。你要把我怎么样？那杜兄很凶啊，我不把你怎么样，他起来把他一拽就丢到门外去，真丢出去，就把他拉出去了。我都傻了，我们不是要有爱心吗？怎么可以把人往外往外门外推呀？那个老姊妹就发脾气骂呀，骂人就你把你不要再来了。丢出去后更奇妙，就这样了，他回来在我旁边一坐继续交通。我说奇怪，你也不认罪也不悔改，你刚刚把他弟兄丢出去，你就该不该呢？该的。这是保罗的教训，那个醉酒的，记不记得那个醉酒的这种人怎样怎样，保罗是有这个教训。杜兄是根据这个圣经中的教训处理这件事，认真说还是处理的很有恩典，没有公开说这个人我们要把他革除，或这个人我们要停止他的侍奉。最后告诉他姊妹，你不要来聚会，因为你两个东西，第一个你到这儿来到处借钱，第二个你借了钱你生活嘛，这还了解吗？你借钱就去喝酒，你喝了酒以后就胡闹，这是不可以，这个都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啊，那个老姊妹啊讲那句话，你们二家不要我，我去三家，懂不懂？这个会所不要我，我去那个会所。这个人呢很有意思哦，人呢若是没有地方教会做约束做限制，人可以东跑西跑啊，然后就讲大家都好，好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好到啊我和这个地方吵架为止，懂不懂的意思啊？进信会不行我去长老会，长老会不行我去卫理会，卫理不行我去先信会，先信会不行我去地方教会，地方教会不行我去教会地方，总而言之啊，我跑吧。所以啊，神给人一个奇妙的限制，你的生活一定要在教会中，而教会啊绝不可以分门别类。这有弟兄讲，哎呀，说圣经没有地方教会这个教训，我就回答了，有这个榜样。他说，有的人就跟我说，圣经没有地方召会，这个 我告诉你不止一个了，恐怕好多好多弟兄跟我谈过这个事。圣经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训，是不是？所以啊，我就不需要在地方召会中，我可以到任何会去。我就笑起来了，哦，所以圣经有到浸信会的召训，是不是？你可不是有病吗？懂不懂话的意思？这个逻辑不是有病吗？圣经既然说没有地方教会，地方教会的这个教训，只有榜样，所以我就可以到浸信会去。难道圣经有浸信会的教训呢？或者你们都要去浸信会，有这个教训？更没有了。起码对地方教会还有一个榜样嘛。那浸信会有榜样没有啊？连榜样也没有，只有主耶稣的。对不起啊，不是浸信会的弟兄们，你要会把它分清楚啊。弟兄们都是可爱的，是浸信会那个组织，那个组织在保罗说是得罪弟兄的，是肉体的果子，肉体的果子之一就是分门别类，是不是？懂不懂？这个 divisions 分门别类。这为什么神这样的有智慧，把我们摆在一处一处地方召会中？因为在地方召会中啊，你就要过一个地方召会的生活。那我现在问你啊，到底多伦多召会有多少圣徒啊？啊，谁讲啊？到底我看这个谁啊，麦姊妹摇摇欲试。到底啊，多伦多召会，比如说这是多伦多，多伦这个城，多伦多召会到底多少圣徒啊？我们感谢主啊，上个主日我们聚会可能是850位，是不是850啊？你小心点啊，你不要乱讲话，聚会就850位，多少圣徒啊？到底多少？你就讲了，你说我也搞不清楚。我的判断呢，多伦多教会有80万的圣徒。你要懂哦，当你讲地方教会的时候，你想到800，你就有病了；当你讲地方教会的时候，你想到80万，你就健康了。每一个蒙恩的圣徒都是地方教会，懂不懂？因为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教会嘛。譬如说，今天一个浸信会的弟兄告诉主：“主啊，请你祝福我浸信会。”主就说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浸信会，但是我愿意祝福你，因为你是一个圣徒嘛，是不是？”多伦多的教会到底有多少圣徒？你就说了啊，你说多伦多教会啊，如果这个大城市有400万人啊，对不起，200多万人，200多万人呢，大概可能有50万的圣徒是有的，因为这里的这个信耶稣的人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50-60万应该还是有的。好了，这个在多伦多这个城里只有一个教会，有五六十万圣徒。如果这50-60万圣徒啊都在地方教会的立场上聚会，那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有一次有个天主教的神父，这台大的一个教授，跟我谈起来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耶稣的。他就讲了，都是你们这般，都是你们这般基督徒搞成这样。他如果不是你们呐，把基督徒搞得分成这么多类的话，现在全球都已经是基督徒了。这话也是对的，因为你记不记得，从500年到1500年，不是全球都是基督徒吗？信耶稣不信耶稣都是基督徒，不准读圣经，不准用脑子，所以叫做黑暗时期嘛。记不记得历史上不是这个黑暗时期，1000年的黑暗时期吗？1000年的黑暗时期就是大一统嘛。地方教会什么？地方教会是防止，你注意啊，防止大的分。哎，这个是怎么说的？这个要林阳义的爸爸来讲。林阳义呢？他接爸爸去了。他一个防止大的和小的分，就是地方教会告诉你啊，每一个教会可以大到一个地步，全球是一个，也告诉你也不可以小到一个会小于一个地方。但是难处在这儿啊，有些人说啊，我们是华人教会，我们隔壁不就是吗？他们可爱不可爱？咱们大家都得凭良心，他们可爱不可爱？ 我告诉你啊，主日早上我来，我看看他们，因为我很生气啊，这天下有我们这么一般没有出息的人，你看人家多有出息，阿门不阿门呢、啊？人家九点半就能聚会，我们十点还要迟到，人家早晨两场，我们一场还赶不完。对不起，这个人家我们实在都不是好事。总而言之，我是指那个会堂了。这些弟兄姊妹啊，都是可爱的，因为什么呢？都是多伦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碰见隔壁一个弟兄啊，你说你在哪儿聚会啊？他说啊，我在这个 Shepherd 雪拔街，是不是翻着雪拔呀？我在雪拔街，浸信会华人浸信会聚会。你在哪个聚会？你说我在你隔壁聚会，不是隔壁吗？你要注意啊！你是哪个教会？我是雪拔街华人南浸信会还是浸信会？你在哪个聚会？我是你隔壁那个地方教会。你就要注意啊！你已经把自己搞成一个党派了。什么是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所有的基督徒都站在一个立场上，只有一位主，持守一个信仰，活在弟兄相爱的里面，然后怎样呢？一同聚集来见证我们的主。但是那个难处在哪儿呢？这个我们隔壁啊，就是个浸信会，那你正好你不住在这儿吗？那有的跟我们遥远一点呢，这里就有一个宣信会，那这里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就是 Tozer 中文不知道怎么翻啊，叫做啊陶社啊，不是那个翻法吗？啊，他是很有名的，这个很有名一个传道人，他的教堂就在斜对面，着他不是本地的传道人，他是一个全球有名的传道人 Tozer 啊，我读过他的书，我刚刚到美国很独立写各个属灵人的著作，我相当读一些他的著作。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非常的丰富。等到后来我到多伦多了，他们告诉我，这个对面一个很有名的教堂啊，就 People's Church， 就是斜对面、啊。说这个是谁呢？是 Tozer 在那里。哎呦，我都吃一惊啊！哎呦，多伦多有这么个属灵人呐、啊！后来当然他已经离开我们到主那儿去了、啊，所以但无论如何他走了。这个 people 确实还在这儿，那么还有呢？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会，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会，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会，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会。你在哪个会啊？啊，你在哪个会啊？你要讲地方教会这个真理不好讲哦，你就讲了，我在地方教会，这就是你的关键的地方教会嘛，我在地方教会。他是浸信会，我是地方教会，懂不懂啊？他是长老会，我是地方教会。那我告诉你啊，你就在地方宗派，不是在地方教会。一个地方教会呢，是包括所有那个地方的圣徒。所以你在哪儿？你说我不在哪儿，我就在多伦多。我住在北边，我和南边的地方有交通。我住在北边，我也和西边的地方有交通。这个是南边，那个是西边啊！我住在北边，我也和东边的地方有交通；我和所有在多伦多的圣徒有交通，我也愿意和这个圣徒有交通。但是这个圣徒呢，他不要和我交通，他不要和我交通，就不是我的罪嘛。但是我不能一见到，哦，你是浸信会的，你看，你讲那句话就说出你还不认识地方教会。认识地方教会的人没有浸信会，认识地方教会的人也没有长老会的，认识地方教会的人是开阔的，心胸是开阔的，运行是开阔的，操练是开阔的，交通是开阔的，因为地方教会乃属于基督的身体的，基督的身体是包括所有的圣徒的。那么每一个得救的圣徒，无论在哪一个会，人自身，无论他自身是哪一个会，他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也都是属于一处一处的地方教会。但是人是有可能，不要说在这个大多伦多，就连在地方教会中，比如说我现在用另外一个颜色，有人讲我是多伦多教会的华语聚会，阿门不阿门呢？ 你说你这个宗派，他不是宗派，他的确属于多伦多教会，但他不是，我是多伦多的华语聚会，还有是我是多伦多的西班牙语聚会，还有我是多伦多的英语聚会。你看，都是多伦多教会吗？也无形中啊，哦不不，现在还有个韩语聚会，懂不懂这话了？我这个人很有意思哦，人吃饱饭没事干呢，总找点东西标榜自己。我标榜我自己，我怎么标榜？我是多伦多的华语聚会，哎，不，我英文也很好，我也是多伦多的英语聚会。韩语呢？哎呀，韩语啊，感谢美大，这是都是米大米大米大，阿塞尔阿塞尔，这个搞不清楚。韩语啊，这个不行不行啊，西班牙语呀、啊，这个我也搞不通。所以我自由，我是多伦多的华语，我是多伦多的英语，我和这个韩语、这个西班牙语呀、啊，我这个距离就遥远了。那有没有这个实际的问题？有。距离遥远没有错嘛，因为它是实际嘛。但是可不可以就住在遥远里？不可以的。我看这些问题啊，英语的不严重，英语很容易就感觉了，哎，加拿大是英语国家嘛，一切就会英语为主体，它是很自然的。这个你不要怪他，到中国你也会这样感觉，对不对？那个中文呢就比较麻烦一点了，我们啊，不是西班牙语呢就比较麻烦一点了，但是它这个颜色啊，到底还是相近的。虽然你看得出啊，这是一个这个什么波多黎各人，或者中美人、中美洲的人，或者南美洲的啊，那是一个纯粹的这个欧洲人，那就是真正的加拿大人，都是欧洲来的。不过他们坐船过来的时候，船开得很慢，所以他上岸以后都变得慢起来了，这个那加拿大就快不起来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中国人一看，还有呢，他们两个语言还是很相近的，就是说你懂英文学西班牙文很容易，你懂西班牙文学英文很容易，你读中文，你懂中文，你学英文看，最多你就讲了阿拉斯加呀，是上海人，阿拉斯加宁，这不阿拉斯加吗？就阿拉斯加吗？所以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就很惨，最先发现阿拉斯加是中国，因为语言就证明了吗？阿拉斯加宁嘛。哎，你不要以为我随便讲哦，你知不知道啊？这个当然我到现在不懂，根据这个研究啊，上海话是中国最基本的语言，我到现在都不太能懂。你有没有？我想做梦都想不到，但是有点道理，因为真正的中国人不在北方，中国的北方人不是中国人，懂不懂这句话？这个中国的北方人是胡人，中国的中国人给胡人赶到南方去，所以台湾人不是很骄傲吗？我们才中国人，你不信你读读古书，用台湾话读，哇嘎利杠啊，那真是读得痛快得很，因为就讲给我听，说服我呀、啊，这个台湾话就是真正的中国话。好了，这也不要研究了。总而言之呢，你看连中国人也要分了，我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我是台湾人，我是福建人，我是广东人，人没有事干呢，喜欢搞花样啊，搞花样啊就喜欢分呐、啊。但是你要注意，在神这里看呢，这里只有一个召会。你说哎呀，那我们在这儿聚会，你要注意啊，我们在这儿聚会，那跟呢他们怎么办呢？那第一个，你自己千万不能画圈圈啊，你不能跟人讲，你说你是哪个会的，我是地方教会的，懂不懂？你讲我是地方教会，你不就画了个圈了吗？你不是地方教会，你是基督在多伦多召会的，基督在多伦多的召会包括你也包括他，哎，你在地方召会中，他也在地方召会中。那么你说哎呦，但是交通起来很麻烦呢，那怎么跟他交通呢？那很简单嘛，你把你圈拿掉，他也把他的圈拿掉，不就交通了吗？那如果这个圈圈他说我也拿掉，你看不是更合一了吗？如果一个圈圈一个圈都在主的怜悯里都拿掉了，就不一个教会吗？这个讲到地方召会，你要认识啊，地方召会生活是一个高的生活，地方召会圣徒的心胸啊，应该是一个扩大的心胸， 要认识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属于那个地方地方召会的。我们不是为主，不是仅仅为主，我们所能看见的身边的弟兄，当然你看得见是更容易更实际的，彼此建造有帮助。你要认识所有在多伦多蒙恩得救的人都和你在同一个召会的里面。所以啊，当保罗来写罗马书开始于啊说到人呢、啊、他就说三个东西。他说你知不知道啊，人是在神的经纶里的，第二个人是有需要的，是需要啊法律的救赎，更需要啊生机的救恩。法律的救赎能够叫你得救，生机的救恩能够叫你成长，然后你的生活呢，不，然后你要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要认识神的主权，然后你的生活呢就必须是在一处一处的地方召会的里面。那么这个长到什么地步呢？长到啊从希伯来人说长到你不见了。你有没有注意啊，现在我们不是弟兄们都起来展示吗？我也起来讲道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我一上来讲道啊，你们就知道是我，你们那种一展示我们就知道是你们。现在我告诉你，连有些这种连那个手势啦表情啊，他一上来我都能想到上一次是什么样，一定是一样的。这个但是健康的成长不是说长到每一个人都消失了，他是基督长出来了，基督显大了，基督活出了，长到一个地步呢什么都不见了，叫人看见的是基督了。我可以有这个手势，我可以有这个表情，我可以有这个仪态，我可以有这种发表这种说话的方法，我可以有这种语言腔调，但是啊，叫你碰见的不是我的表示，不是我的语言，不是我的腔调，不是我的发表，叫你碰见的是基督自己。哎呀，我碰见主了，我在他身上碰见主了。而到神呢、啊，这个保罗写书信写到末了，写到希伯来的时候，不要说别人不见了，连保罗自己也不见了，好像你看不见保罗了。在每一卷书里你都能清清楚楚看见一个主的仆人保罗，长到希伯来的时候就只有基督了。阿们吧，阿们呢。如果这个你懂，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一个大点啊，使徒保罗的书信。第一个是根据神的旨意福音来写的。保罗的特点和彼得和雅各和约翰不一样，在哪里呢？保罗无论写哪一封书信，神的旨意都是活化在他面前，也都是在他身上构成的。所以他无论写哪一封书信呢，在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所表明的所见证的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经纶，神的目的，神的打算，神所要的。他是从啊神的旨意来写的。而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认真说就是福音。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福音呢，我们把福音常常会低化。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呢是带一个人得救。你要注意，不错，福音是带一个人得救，带人得救是福音。但是认真说，问你，愿意问你啊，今天早上我们这个什么聚会啊？你就不要讲，你说是追求聚会、成全聚会，不是啊？今天早上就是一个福音聚会吗？你天天过什么生活？你就要说福音的生活吗？你有什么样的追求？你说福音实际的追求吗？那么你盼望一生活什么？我就愿意一生啊，活在福音里，长在福音里，见证出福音，把福音从我身上流露出来。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呢，就是神的旨意。但是福音是有内涵的。福音内涵什么？第二点，是以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哎呀，我愿意告诉你，这一句话真难懂。因为人什么都要，就是不肯要主耶稣。你信不信？比如说你要真理，要不要？你要有能力，要不要？你要能有发表，要不要？你要能讲到供应人，要不要？你要会制造会建造教会，会这个治理教会，要不要？你都会说要要要啊。这是弟兄们嘛，姊妹说我要有美德呀， 我要叫人看见我，就看见一个温柔的基督啊！我要人看见我，我告诉你，人什么都要啊。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哥林多人是要方言，要神迹，是不是？然后呢，加拉太人是要律法，要规条。那连以弗所、哥罗西这样的教会要什么呢？就是要这个，不是这些教会要那个局面里，影响他们什么呢？就是那种哲学，世上的小学、蒙学、哲学，这些东西啊，都是人里面本能上就有反应的。你有没有注意啊？我们爱主越久，我们越容易不要主。哦，这句话很难懂。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懂嘛，所以你就是只要主嘛。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愿意得着你；主耶稣，我享受你；主耶稣，我愿意亲近你；主耶稣，我愿意和你有个健康的关系；主耶稣啊，在我这一生，我什么都没有，就只要你。然后这样呢，你不就长了吗？长一长就长出技能来了吗？弟兄就说了，我怎么发表啊？怎么讲道啊？啊，我记得那天我请李光宏在这改你们吗？后来我听听，哎呀，他真是个好人，把每个人的好处都说出来了，真会讲。啊，那有人就讲了，哎呀，但是我们失去一次成全的机会。我听见有人讲，是不是？好像就在讲台上讲。我不记得，因为我没有不在，我坐在外面听。所以我就听了，我的妈呀，主耶稣啊，我听了，哎呦，这个写诗那真是有技巧，感谢赞美主啊。哎，我告诉你啊，你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想到，弟兄就在这追求了，是吧？哎，我能被成全，我能有用，哎，我能为主说话，我能治理教会，我能传福音有能力。姊妹呢？姊妹就我会做饭啦，我会照顾啊，我会看望啊，我会帮助人啊，我在教会中闲聊，坚定不移的爱心啊。所以这样呢，所以你知道两个姊妹不可以一块去看望的呀。看望的原则，姊妹都要一个。你说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死得快嘛。那么两个人死得更快。一个人死得快是看完就起码看个三个五个以后才会看累嘛，看了以后就死了。两个人看一个就吵起来了。你看，都是你，你要不讲那句话不会这样的。你看，我们很好一个交通嘛，你一句话把它讲坏了嘛，都完了嘛。哦，你知不知道？我一听见几个姊妹一块去看望，我都紧张。真，我是讲真话，我是紧张。姊妹两个姊妹同心合意去看望，看望几个月，还果然还能同心合意，那就是主耶稣快要来了。哦，姊妹不能一块看望的呀，阿门吧阿门。姊妹也不能住在姊妹之家的呀，住姊妹之家还得了？我看你不顺眼，你看不顺眼，大眼瞪小眼。哎，奇怪就在这儿了，你为什么刚刚爱主时候没有想到看望？果然去看望一个人，你不过就是爱他吗？你哪懂那么多？我还要讲道，我还要供应人，我还要治理，我还要照顾，我还要看望，你哪懂那么多？你就是个傻不唧唧的人嘛。我就爱主嘛，我就要主嘛，我就要跟随主嘛，然后这样呢，我就在教会生活中接受破坏嘛。怎么破坏呢？慢慢慢慢教会中给你各样的训练嘛，就慢慢叫你啊，哎呀，我要怎样读经，我要怎样发表，我要怎样把真理搞出来，我要怎样有启示，我要怎样有看见，你就忘记了啊。没有基督就没有圣经，没有基督就读不出圣经，没有基督就不能讲道，没有基督讲道就没有发表，没有基督就不能看望，没有基督也不能有姊妹之家呀，懂不懂？你叫姊妹之家，您不是六个姊妹吗？我一听六个姊妹，哎呀，我想主耶稣啊，我也真佩服弟兄，六个弟兄最多打得头破血流，六个姊妹啊，他谁要把谁赶走的呀？你知不知道啊？弟兄好办的，弟兄他说，哎，怎么这样？那个怎么样？到外面去，那还可以一通悔改嘛。Let's go， 选。然后打完了回来，主耶稣啊，赦免我们，你看我这个眉毛也打歪了，还有这个头也，那不是还可以悔改吗？姊妹哪有打的呀？姊妹本领高得很哦。 姊妹要折磨起人来呀，姊妹折磨起你来呀，你活不好的呀。男人哪有这个本领？姊妹才有这个本领。哎，那现在我再回来说了啊，奇怪就在这儿，为什么你刚刚爱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姊妹之家，也没有想到弟兄之家，也你甚至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弟兄相爱，但是你一碰见基督徒你就是爱他吗？你碰见姊妹，碰见姊妹你不就是爱他吗？为什么？因为在你刚刚蒙恩的时候，你得着的是基督，你活出的是基督，你享受的是基督，你流露的也是基督，基督在你身上就是一切，然后你不就长吗？越长就越没有基督。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开头跟随主，我就是基督，就要基督，就愿意得着基督，人就长长长长长啊，长出很多的事物。我愿意为主做工了，我愿意服侍主了，我愿意去救人了，我愿意去供应生命了，我要在聚会中伸言了，我的伸言人要阿门了，人的阿门还要大声了，还要真诚了，不可以敷衍故事了，因为是我 你看看我现在讲主耶稣已经不见了，但是不都在我们身上吗？开头为什么开头的时候开始你基督徒生活你为什么那么单纯，到后来你为什么这么复杂？但是啊，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了，你知不知道啊？他说啊，他说保罗的书信是根据神的旨意，就是福音来写的，然后保罗的书信里啊，每一封书信都是以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好像保罗说，你这个玩具太多，比如说你们要展示了啊，你们不是预备吗？那保罗就说那个是 toy， 是个玩具。哎，你看你看，哎，现在这个聚会不错了，哎，我要起来哎祷告。哎，这个祷告是对的嘛？那你刚刚蒙恩的时候祷告不就很简单吗？蒙恩久了后就得考虑怎么讲嘛，还有就得听反应嘛。刚刚祷告说人阿门不阿门，你根本搞不清楚的，因为你还不懂，祷告时还可以听别人阿门的。对你来说，你能把话讲出来就荣耀归给神，里面就很满足嘛。主啊，我爱你啊，谢谢你啊。现在你祷告，哦，主耶稣，我赞美你，我爱你，还没有人阿门，谢谢你主，我敬拜你，坐下来了。哦，主耶稣，阿门，我赞美你，阿门，敬拜你，阿门，你是主，阿门。哇，到底是祷告主还是祷告人的阿门呢？哎，我也告诉你，奇妙嘞，人越长越不要基督，人越刚刚出现的时候，每个人我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有基督。然后我告诉你，越长就长到基督之外去了。我也在基督里，我也在基督里成长。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我就时而捡拾啊 ，pick up 很多垃圾一样啰嗦的都在我的口袋里。那现在不是很流行吗？背上背个玩意儿吗？你们那个叫什么？以前我以为是小孩背，现在我看大人都背。我也想买一个，老人也背给人看，啊，对不对？这个，然后你看，捡一个丢进去，捡，因为什么？捡垃圾的都在我的背带里。什么垃圾呢？这篇道讲的好了，哎，这个读经有光了，哎，这个是真理了，哎，这个我有经历了，哎，这个我们弟兄，哎，有一个很奇妙的是彼此相爱那个，荣耀的信心显出了，哎，都是垃圾，都在你背带里，结果丢一个不中，丢两个不中，丢了几十个以后，你腰就弯下来了，弯下来有什么特点？就不再看天，只看地了，是不是信耶稣的？是，有没有跟随主？我不在走路吗？那你怎么头看着地呢？我这个垃圾太多了，特会参加了很多次，垃圾是一直往我身上加的，搞得压得我是喘不过气来。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我随便讲哦，人很奇妙啊，人刚刚信主的时候在罗马书那里他就是要基督。我的福音是什么？就是论到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这样呢，在保罗所有的书信中啊，都是在神的经纶里把基督供应给我们，到这个书信的末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只剩下基督自己，连写书信的保罗都没有了。你找不着保罗，你在希伯来书你能看见保罗，你看不见作者了， 你只看见那个作者里的启示丰富，你只看见那个作者重生那里的得着和享受，你只看见作者在主面前那个丰富的经历，你只看见作者活在那个荣耀的盼望的情，作者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基督成为一切。哎呀弟兄们啊，你们可得学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啊许多基督之外的事物有兴趣，好像我们呢丢一个捡一个，我把世界对付掉了，我就把属灵的世界拿进来了，懂不懂？我把属灵的世界又对付掉了，我就把属灵的经历拿进来了，我把属灵的经历又丢掉了，我就把一个什么东西又拿进来了。好像基督徒啊很容易要许多基督之外甚至于属于基督连于基督的事物啊，却不要基督自己。阿门吧阿门啊，阿门吧阿门。跟随主越久啊，这个难处越多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李弟兄啊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啊，这个每一次圣灵的工作，第一代都是什么呀满意的，第二代就剩了一半了，第三代就空了。为什么？ 你去衡量一下为什么。那为什么每一百年，从1915，1514啊，从路德啊贴那个条子开始，为什么每一百年左右，主一定要兴起一般人来，好像那般人就不再能用了？那你说这个路德不再能用，我看还合理，因为实在说路德的真理是很丰富的，那东西很多东西是很残缺的。那么好了，就到甘恩夫人了，就是这个奥秘派了，懂不懂？你现在走着这个，反正你记得差不多都是10，比如说1520，差不多20，1520就是路德了。16，这16是很长，因为它是讲生命的，不能讲1620。但是你要说那个工作是1620就开始的，16世纪早期，特别在哪里啊？不在基督教里，是在天主教里。那些神圣懂得那种生命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基督徒反而很差劲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有真理了，这里有生命了，然后1720这里有什么呢？有召会了，这不就够了吗？真理生命召会就够了吗？照说有1720以后，主就不需要再兴起别人了吗？因为到1720的时候，就会主得着了一般人，又有真理，又有生命，又有召会生活了吗？为什么到18，就是19世纪的初叶，主还得再兴起，而且兴起一大班的人？那是个强烈的反应。主得着多少的人？不仅大伯一个，你看主得着 Newton 了，主得着 Muller 了，是不是？我有一本叫做，哎呀，我先忘记他名字，我买一套。在伦敦我去找这个旧书店，找到一套 Raven， 就我说我要买这一套，那个卖书还不肯卖给我，看我是个中国人，他说你买别的书好不好，说我就要买这一套，因为他这个都要留给老主顾的，懂不懂？专门收集书的老主，他看我不是个老主顾，也知道我在外面来观光的，他说啊，先生啊，能不能请你买，不过我说我就要买这套，你告诉我多少钱，他就卖给我了。但是我没有读，因为这么多，只有翻了也好，感谢赞美主了。哎呀，你就是摸摸它里面那些丰富啊，主在那时候得着多少人？但是到了，这是1820是吧？然后到了这了2020，1920，对不起，1920，主还得得着你利用他们吗？为什么？我现在问你为什么？就是因为啊，奇怪了，主兴起的是基督。然后这些被基督兴起的人呢，装进去的是基督之外的事物，可以是堕落的、罪恶的、世俗的，也可以是属灵的、真理的、丰富的。但是无论是什么，你要注意啊，基督不见了。有的人问我说，可不可以去读神学院？我就回答他了，你知不知道啊？神学院是可以涉猎的，是不可以进入的，懂不懂？神学是可以涉猎的，认真说，到后来我们也在搞神学啊， 但是不要埋到里面去。为什么？因为最容易期待基督的就是神学，就是基督的学问。神学就是神的学问嘛 ，theology， 这个 logic 就是一个学问，是吧 ？psychology 是吧 ？ecology 这个学问是专门来研究 theos 的，专门来研究神的。你要知道，当你在那专门研究神的时候，基督就可以没有了。所以很特别啊，很少神学很厉害涉猎在神学里的能够真正有主的。你懂不懂这话？你不在神学也搞了个两三年吗？我讲这话对不对？很奇怪啊，这个牧笛神学院有个弟兄是牧笛毕业的，当然那个神学院是高中毕业就可以去，等于一个专科了，三年。他说第一年是活的，第二年是温的，第三年是死的。他每一年的一批新生进去到牧笛去都是非常的热心，愿意传福音，到第二年就觉得很平淡，到第三年 well, This is their business 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啊，慢慢的我们不知不觉啊，在基督之外失去了许多的事物啊，就把基督丢掉了。那你要注意啊，不仅世界人搞神学院哦，若是我这个追求啊，带你们到后来读经也会读了，讲道也会讲了，治理也会治理了，结果基督没有了，我就是可咒诅的。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位是别人应该给你，就是基督自己。在基督之外有任何的事物都不是神喜欢的，都不是神要的。神说我所要的就是基督，我所愿意给你的就是基督，我叫你享受的就是基督，我叫你经历的就是基督，我叫你一生得着就是基督，我叫你这一生的存在是为着基督，我叫你的生活是活出基督，我叫你生追求是追求到基督。除了基督之外你什么都不可以有，什么都不能有，什么都不能占据你，什么都不能得着你。你必须要成为一个被基督得着的人，因为这一个我愿意告诉你，我里面很有把握，主你喜欢我做的。我现在愿意问你，我和你们这么久，我也帮你们读经，帮你们祷告，帮你们过各样的生活，我一直坚持一个东西，你们不可以有我，不可以有教训，必须要有基督自己。没有基督什么都是假的，没有基督什么都没有价值，没有基督什么都要拿开的，没有基督谁要把它丢到一边的。神所愿意给你的就是基督自己。保罗这四十封书信呢，就是给你看见这样一件事。不错，神开头是因着你有需要，在他的经纶里就在你身上有许多的工作，一直这样呢，要把你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也叫你在地方召会中过召会生活。但是这个成长的结果是要把你长到希伯来书去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下面第三个点，是以基督的身体借着众地方召会为见证的，我想这个已经讲了。然后在下面是开始于人身上的工作，罗马书，一直到神永远旨意的成就，希伯来书。有没有懂啊？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哎呀，圣经真是奇妙，就是连保罗的书信都真是奇妙。从我们这边渺小的人，堕落过的人，在罪恶中的人，在撒旦捆绑下的人，神在我们身上开始有工作，一直要把我们做到啊神永远旨意的成就。所以他开始是罗马书，是根据神，根据于在神旨意里，神在人身上一切的工作而写的。神在你身上有许多的工作，他不仅要给你称义，你是不是叫你有法理的救赎，他也要圣化你。他不仅死为你死，叫你与他同死，他也为你活，叫你与他同活。这就是圣化，圣化就是死和活。然后这样呢，他也让一切的环境出来呀，要把你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要把你带到啊荣耀的里面去。那在生活里呢，他又把你摆在地方召会中，叫你在地方召会中啊经历心思更新而变化的生活，叫你这个人呢能够有健康的成熟。那希伯来书呢就更高啊，是高更高了。希伯来书是根据于在神的旨意里，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起始，以基督为过程，以基督为运行运作，以基督为实体， 以基督为经历为见证，至终产生圣城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是什么？就是一个扩大的基督，还是基督自己，至终就得罪一个完美的建造的扩大的基督的见证，至终产生圣城耶路撒冷而写的。所以你要会背这些话，你要会背，你不要以为这些话出来是容易的。这句话写对我来说是一分钟，但是你要知道，我这一分钟能写这些，是我50年受苦出来的。你要学习会背这个话，主啊，我这一生要以基督为中心，阿门吧，阿门呢？我这一生要以基督为起始，阿门吧。我这一生要以基督为过程，我这一生要以基督为运行运作，我这一生所有的一切要以基督为实体，我这一生要以基督为经历为见证，然后至终呢，我要完全合并在基督里，与赠送徒成为啊一个荣耀的见证，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希伯来书啊是这样为着这样而写的，所以我再念给你啊，希伯来书是根据于在神的旨意里，以基督为中心，为起始，为过程，为运行运作，为实体，为经历，为见证，最终产生新耶路撒冷而写的。这你要读你就懂了啊。哎呀，希伯来书啊是这样的丰富啊。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来读希伯来书，也许我们就读罗马书、希伯来书。那这个有两个宝贝的，就是三个宝贝的，就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实在应该读。哎，无论如何啊，如果我有时间跟你读希伯来书啊，你就会觉得主啊，我简直不能信啊，我们有这样奇妙的一位主，而这位我们的神呢，除了这位主之外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这位主之外好像什么他都不觉得有价值了，除了这位主之外好像他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所以你看他希伯来一开始，神在古时借着中先知借着对我们说话，就在这末世在他儿子里对我们说话，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谁？神要说发的光辉，神本的真相，参与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然后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名更珍贵，就远超过天使。他下面说，所有的天使生出来的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哎呀，你有没有注意当这个保罗写到这位基督的时候，那种感觉里面所充满的，那种认识里面所认定的，他要说，主啊，我敬拜你，神啊，我敬拜你，你把基督给了我，你把基督赏给我，你叫基督成为我的经历，你叫基督成为我的实际，你叫基督成为我的享受，你叫基督成为我的运行运作，你叫基督成为我的过程，你叫基督在我身上成为我一生中的一切。主，我也愿意告诉你，在我这一生除了你之外，除了基督之外，我什么都不要。我不是一个要道理的人，甚至你要注意我的话，我不是一个要真理的人，但是你必须要真理。我不是可以以真理取代基督的人，我是一个要基督的人。当然若是要基督，你就必须要真理，能不能清楚？好了，感谢赞美主啊。所以然后为保罗啊，希伯来书是根据神的旨意这样来写了，却又怎样呢？在召会中啊，借着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啊，来实行神的旨意的。神的旨意就是基督，而这个神的旨意又是我们里面的基督在召会生活里把它活出来的。这一篇信息啊，我劝弟兄们今天下午你们要好好复习，特别希伯来这些经节你们要读，读就懂为什么我要这样告诉你，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法。就是说到末了到13章啊21节，我读那里我是很有感觉的。主啊，若是没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就没有基督在外面的活出，若是没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和运作，就没有可能活出神永远的旨意。基督徒什么时候离开了基督了，而做一件属灵的事物了，那个原则就和拜偶像是同等的。那个属灵的事物，你要会懂我这句话啊，那个属灵的事物就会成为你的偶像，懂不懂？我要讲道，我要建立一个会众，我要服侍一个召会，我要服侍，我要兴起许多召会来，我有这样的负担，我有这样的托付，却不知不觉在我的崇拜的，我所崇拜的，我所要的，我所高举的，都是这些东西啊，而不再是基督自己了。 我问你，在这个时候，我不敢，也许说他是偶像，是过了。你说他是什么？总而言之，他有一个东西取代了基督，让基督不能再在你身上有一个健康的地位了。弟兄们呐、啊，当你一想到保罗的书信，请想到这四个点：第一个是神的经纶，第二个是基督，是吧？第三个是基督的身体在地方召会，第四个呢，神的工作是从我们的身上开始，自从把我们完完全全的做到基督的里面去。求神怜悯我们。
本篇信息全部结束。